来，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篇，好像第三篇。请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一起来读好吗？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这里讲过了14年，难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像这样年代的资料，我们对于新约时代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后来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起来，之后在第一世纪的那些事件，圣经记载的事件发生的年代，有许多是从像加拉太书这样短短的经文提到的年代我们想办法推算的。一方面新约圣经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特别是路加比较会给我们记载一些事情，无论在路加福音或者是使徒行传给我们记载有一个什么事件，那个时期是罗马是哪一个帝王，哪一个皇帝，在哪一个君王在做王的时候，那我们在历史上知道一点哪一个君王大概是主后几年到几年做王，所以我们就有一点能够推算一些年代。保罗在这里提到的14年，他没有讲清楚到底从什么时候算起14年，他是因为在第一章末了他提到一个3年，所以到底这14年是那3年之后算起，还是从他得救算起？圣经学者有的有不同的说法，我自己倾向于接受他是从他得救算起，因为他前面提到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我想那是对他来讲是他在这里所讲的话写的信的核心的事情，所以很可能他是以这个为基础为起点在讲的，也就是这个时候保罗已经遇见主14年了。我们一般都相信主耶稣是在公元大概30年左右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教会建立起来的，那是因为路加告诉我们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年纪约有30岁，其实路加没有把他记得那么绝对，他说约有30岁，因为 因为我们今天在算年代的时候，理论上主耶稣三十岁的意思就应该是公元三十年，对不对？对吧？因为我们的公元是用主耶稣降生算起的嘛，从圣诞节算起的。但是因为这些年代是公元第二世纪还是第三世纪的罗马的一个天文学家托勒密所推算定立的，但是现代的天文学家、现代的科学家后来发现他的定的年代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完全，所以他们就修正了他。不过大家修正的意见也都不太一样，我自己比较喜欢一种修正的意见，就是认为主耶稣是在公元前四年的时候出生的。这句话当然有毛病了哈，就是主耶稣在他降生之前四年降生。可是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那如果是这样，那么因为一般都相信主耶稣出来传道有三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如果他在公元前四年左右降生，那么他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是公元二十六年，对不对？对吧？哦，如果再传道三年半，就算到公元三十年左右。对不起了，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一听我讲年代，他们马上就头脑就像浆糊一样。可是我刚这样讲，你有没有一点概念？如果是主耶稣在公元前四年出生，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变成公元二十六年，对不对？他出来传道，再经过三年半的传道，就四年左右。所以公元三十年，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教会建立起来，对吗？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记啊，就是公元三十年的时候，教会开始建立起来。嗯，然后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罗马所拆毁，他们攻陷了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在公元六十六年的时候叛变啊，打了三年半的征战，后来把耶路撒冷给拆毁了。这是就主后七十年，所以我喜欢说，在主耶稣建立教会一直到耶路撒冷拆毁，差不多刚好经过四十年，对吗？对吧？三十年到七十年，我觉得好像那是神给犹太人的一个机会，因为福音优先传给他们。可是在那个之后越来越少犹太人愿意信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而且起来反对教会，所以后来有管教临到他们。所以那四十年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机会，一个试验期。在圣经里面常常有四十年这个数目嘛，哈，我只是来帮助大家有一点点概念。然后呢，这四十年就是公元三十年，公元后就叫公元了哈，主后三十年到七十年这四十年，大致上就是我们的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书信、这新约的书信，除了几乎除了约翰的著作之外，其他的二十二卷书几乎都是在这段时间，这四十年内写成的，发生的事也差不多是记述的事情，都在这四十年内。当然福音书不算了，福音书是在这主后三十年之前那几年了哈。那其他几乎都是，那这四十年，我们还可以大致上把它分成前二十年跟后二十年，也就是从在主后五十年左右做一个区隔。这公元五十年，我们用什么做区隔呢？有不少圣经学者都这样定的， 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耶路撒冷会议，是差不多发生在公元五十年左右，这样做一点区隔蛮好的。这是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比较容易了解这个。用耶路撒冷会议区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保罗的宣教建立教会外出布道的旅程，三次的旅程，把它放在历史的年代的位置上面。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保罗做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建立的教会就是我们正在读的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教会。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在马其顿跟亚该亚，也就是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雅典，我不知道雅典有没有建立起教会来，哥林多教会等等。之后有第三次宣教旅程，他在亚细亚、以弗所、哥罗西这些地方建立教会。第二次跟第三次都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晓得我在讲什么？可是我们怎么定这个主后五十年呢？那是因为在耶路撒冷会议开过之后不久，保罗就出发去做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第二次宣教旅程在马其顿建立的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都是只花一点点时间，因为很快受到犹太人的骚扰迫害，所以都没有待太久。他很快就到了比较巴尔干半岛南边一点，就是我们讲的希腊、雅典这些地方。后来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对吧？这是《使徒行传》十六、十七章告诉我们的。而在哥林多的期间，路加记载了一个人的名字，当时做亚该亚的方伯，也就是做亚该亚的省长的人，叫做加流 Galio。这个是为我们定新约的年代很有贡献的一个人，不是因为他记下什么事给我们，而是因为这个是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有记录的一个人啊。你知道罗马在第一世纪有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后来还担任过，后来成为尼罗王的家庭教师的人，在尼罗王年轻的时候做他的家庭教师的人叫做西尼加 Seneca S-E-N-E-C-A 这个人，你如果去百度一下，去 Google 一下这个人，不叫这个名字的很多，你可能要查这个 Seneca the Younger 就会查到他，罗马第一世纪的哲学家。在他的条目里面，你会发现他们有特别记载，他有一个哥哥叫做加流，做过亚盖亚的方伯。那而且因为他做亚盖亚的方伯只做了差不多一年，而且历史上又有记载他什么时候开始做方伯的，差不多是主后五十年七月的时候开始做亚盖亚省长，又只做一年。而保罗在哥林多的期间，正好跟他做亚盖亚方伯有重叠，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大致上会落在主后50、51、52年左右，是蛮能理解的。想了解吗？所以一般我们就把耶路撒冷会议定在主后五十年。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我刚刚在讲什么，就当作刚刚打一下瞌睡的样子。好，后面的话请你留心听。那我觉得，我也认为加拉太书第二章一起头讲的保罗说他上耶路撒冷去是指的耶路撒冷会议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差不多主后五十年。然后他说这是他遇见主得救之后过了十四年，对吗？所以我们就会把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定在主后三十六年左右，那时候教会已经建立了六年了，这些都是大略的年代了。 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就遇见当地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散居在各地嘛，当地的犹太人反对他。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三十四章可以看见，甚至有一次他们还差一点把保罗打死。看起来那一次保罗没有被打死，好像是一个神迹，因为四章他们把他打到大家都认为他死了，还把他拖到城外去。可是后来他又醒过来，又站起来，很可能是一个神迹似的得到医治。而这些犹太人反对保罗所传的道，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拥有神独特的启示，只有他们才是神的百姓。如果有外邦人非犹太人想要得到救恩，就应该要先变成犹太人，意思就是要先守律法，甚至受割礼。简单说就是他们的立论是这样。甚至有一些已经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都还带着这样的态度，就认为外邦人要像他们一样要成为基督徒，必须先像他们一样守律法，受割礼，然后信耶稣才能成为基督徒。保罗为这个事情跟他们竭力的争论。你知道保罗妥协一下，他就对他传道有很大的方便，他没有。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这样，你知道吗？今天你不需要先守旧约时代犹太人守那些繁复的律法，也不需要受割礼才能成为基督徒。我想保罗有很大的功劳，他为我们争取这件事。在加拉太书里面，他称这个叫做在基督里的自由。他为我们争取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可是那个时候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回来之后，他回到差派他的地方安提亚，那是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的一座城市，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是一座大城市，有可能是罗马的第三大城。那个时代罗马第一大城当然是罗马城，第二大城大概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第三大城是安提亚，以弗所大概排第四名吧。可是有一些犹太信徒也到安提亚去传扬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的道理，保罗跟巴拿巴跟他们大大的争辩。后来他们大概引用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领袖们，主耶稣第一代的使徒，或者包括主耶稣自己肉身的兄弟雅各他们，拿他们的权威来谈这些事。保罗他们不以为然，巴拿巴自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那里过来的，他也不以为然，所以他们就联袂去了耶路撒冷，跟那些长老们，那些长老就包括了使徒彼得、使徒约翰，还有主的兄弟雅各。因为那个时候根据路加的记载，约翰的哥哥雅各已经殉道了，所以另外一个雅各，那是主肉身的兄弟雅各，也就是后来写雅各书的雅各，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成耶路撒冷教会重要的领袖，可是路加给我们记载他们三个人合称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柱使，就是基法，就是彼得、约翰，还有主的兄弟雅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并不是他的福音并不是从这些人，这些有名望的人领受的，他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可他去那里是因为让耶路撒冷教会这些长老也能够了解他们所做的功，而且能够给他们一个印证，免得有人拿这些权威人士的说法来压他们，要他们先受割礼，叫外邦人先受割礼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讲，他没有要讨这些人的喜欢。所以保罗讲了一件事， 他说跟他们同行的有一位弟兄叫提多。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并没有给我们记载提多什么时候加入保罗的队伍的，可是根据保罗在这里的说法，好像也许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提多就已经加入了，因为他跟着他一起去了耶路撒冷会议。因为提多是一个外邦人，然后他是基督徒，然后又是保罗的同工，一起传道。保罗为了保全福音中的自由，他就没有要提多受隔离，这个会带给他一点麻烦了哈，所以保罗有点拿这个当一个范例说，你看一个人是外邦人，他也没有受隔离，也没有要守犹太人那些旧约的律法，可是他不但成为基督徒，而且还成为我的同工，神使用他传道等等这样，所以他不让提多受隔离，为了守住基督里的自由。可是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路加给我们记载说，当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经过路斯德，那就是加拉太地区的另外一个城市路斯德的时候，就邀了一位年轻人加入他的团队，就是后来我们都知道他名字的提摩太 Timothy 加入团队。这个人有可能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信了主，但他是原来就有犹太人的背景，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虽然父亲是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可是好像他妈妈给他的属灵影响比较强烈一点，因为他从小就明白圣经，明白旧约圣经，后来信了主。可是因为他父亲是希利尼人，他又生长在外邦，不在巴勒斯坦，所以他从小并没有受割礼。保罗在为了带他一起出去宣教，他就让他受了割礼。这个是使徒行传十六章路加记载。你把这两件事对照起来，你会觉得保罗有点言行不一致，忽是忽非吗？我想不是的。事实上这两个例子正好能够说明保罗的态度，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思考一下这一件事。我们人比较喜欢弄清楚说我到底该不该做一件事，我们设定了一个答案，就是应该或者不应该哦。可是保罗想要教导我们明白，有很多事情你需要去斟酌，在某一些情况里面应该这样做，在另外一些情况里面你不要这样做。也就是说，更要紧、更优先你要考虑的原则，不是该不该这样做，而是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来考虑。保罗又说，提到那些更高的原则，就是你的信心、还有爱心、你良心的问题等等。事实上，那个有的时候会跟风俗习惯有关，跟每一个时代大家的普遍的良心的水平，有时候称它叫做公众良心或者舆论良心有关。我们称这些论题叫做伦理上的问题，而不是神的诫命。你一定要懂这些事，你才能够抓住福音真理的真正的自由。因为提摩太是半个犹太人的血统，他外面出外传道的时候，他可以他又从小熟悉圣经，也就是熟悉律法，所以他可以以犹太信徒的身份在那里传道，做保罗的帮手。那既然是这样，保罗就让他受割礼，这样让他服事的范围容易进入犹太人的中间。那提多本身就是外邦人，保罗就不要这样做，免得人家有理由拿提多做理说，你也给让他受隔离，显然你也同意应该先受隔离才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有时候这种斟酌是很细腻的，说你不是那么容易就弄得清楚该怎么样做。可是我们生命的事不是一向都这样吗？我们不应该期待真理常常是能够化约的，就知道是非对错 的答案啊，很多东西都要斟酌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的一个说法就是，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像有割礼的人他就做像有割礼的人一样，像不需要受割礼的外邦人他就做像那样子的人。嗯，你知道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也是像这样的。嗯，简单说就是他会留心什么是必须的，什么是绝对的，什么不是。有一些绝对的东西你需要付什么代价你都要守住，另外一些东西你可能需要做出合适的斟酌，然后做一个决定要怎么样做。你看主耶稣他认为在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那个不是绝对的规条。守安息日是绝对的，因为是十诫里面的第四条诫命。可是主耶稣知道十诫里面的安息日的核心的意义是要人进入安息，那个是绝对的。所以如果你容让烦躁啦、嫉妒啦这些东西搅扰你的心，使得你没有办法心里那么平静安稳，然后你又不去对付，留在那种光景里面，那是犯罪，你知道吧？因为神想要我们进入安息，因为那是神自己的安息。你如果想要合神心意，想要跟神同行，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因为神是安息的神，你毛毛躁躁的很难与神同行的。嗯，但是犹太人后来加上了许多规条，安息日不可以走多少路啦，不可以拿多重的东西啊，等等许多的规条，那不是神定规的，那不是神的道德核心。所以主耶稣他不死的就在安息日做一些事惹怒犹太人，你记得吗？我几乎觉得他好像故意的，可是其实不是，因为我相信主耶稣就是跟随天父，是父要他这样做的，为了我想为了要纠正当时人的观念。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主耶稣自己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一个柔顺的心，他也有这样的观念，认清什么是核心的，什么不是，所以他能够让天父这样带领他。他只要他一样做那些使人得医治的事情，只要不要在安息日，哇，他一定会得到更广泛的群众的喜欢，你知道吧？他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可以带出更伟大的事工，我是指人多了、哦、可是他没有，他就常常行了一个神迹，很多人都来跟随他，然后他就在安息日做一件事，然后就有一些人开始反对他。我想那些人不但反对他，他们也有可能传出一些道理，影响原来支持耶稣的也反对他，你知道吧？嗯，所以我想要持守福音里面的自由，事实上那个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持守神的道。我们常常需要思考什么东西不一定对，不一定 绝对必须，而什么东西是绝对的，什么是必须的，是优先的，什么不是。比方我们有时候举这个例子，比方我们彼此相爱，有一个合一的心，是神的旨意，我相信啊。有的人就很强调这个，他们甚至注意到保罗在讲到拨饼的时候，主的饼、主的杯，强调说我们都是一个饼，都是一个杯，意思是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我们不要这样分门别类啊。所以他们非常强调这个，可是问题是他们强调到一个地步。当发现有另外一些基督徒他们在对饼杯的做法上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却跟他们分门别类，因为他很强调这个饼杯是合一的道理，然后就跟人分门别类。你听得出来这个矛盾吗？ 我多举几个什么是不一定对的东西，哦，所以不一定对就是它有对的时候，它并不是绝对错的，可是又不是绝对对的。比方热心，这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提到的问题。热心是不是好事？不热心的人很糟糕，你知道吧？我再讲一遍，你都不点头了。不热心有时候很糟糕，你知道不知道？来听听哦。嗯，因为神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要把不热心的人吐出去，哎，他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哎。所以热心是好事，对不对？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到，有一些热心并不好，因为在这里有一些人，他们对加拉太人特别的热心，嗯，可是所以赢得加拉太人的心，问题是他教导他们错谬的道理，嗯，保罗甚至称那是一个异端的道理，还说传那个道理的人好像会受咒诅等等，嗯，还有使人欢喜是讨人喜悦，是不是好事？你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赶快点头吧。这个我先讲的这个一定都是好事的，讨人喜欢一定是好事，因为这是主耶稣的榜样，哦，在罗马书十五章提到我们的主，他总是使邻舍喜悦。保罗引用的旧约圣经提到，那主耶稣就是像这样，常常留意使旁边的人喜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样，你在你的家里面，对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对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常常留心要让别人快乐，那是很好的事，但是使旁边的人喜悦不一定都对，就像在加拉太教会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对加拉太人很好，热心对待他们，可是至终带给他们的是不好的，我们用另一个方式讲这个。使徒约翰把两件都很要紧的事讲在一起，一个叫做真理，一个叫做爱，保罗的书信常常提到恩惠跟平安，而约翰的书信常常喜欢讲到真理跟爱，他连在给人祝福问安的时候都提到真理跟爱。这两件事情是都是重要的，我如果个别跟你讲你都会说重要，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在有一些人身上就会起冲突的，有的人那么看重真理，他们看重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就会自己不知道他失去爱，因为他因为很看重真理。其实你很能了解这个啦，像父母对孩子就很容易这样，他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也看重这个，他对待孩子，然后，他说的话做的事很可能就失去真正的爱心，看重真理的人应该要留心不要失去爱。我的牧师荣教师讲过他自己一个例子，他还在内地会，在中国，在山东烟台宣教士子女学校服侍的时候，有一次他看见他一个同工为了一件什么需要好像很没有信心的样子，他没有跟他讲也没有跟别人讲，他心里面就有点批评他说我这样没有信心，因为他们身在内地会，内地会是以信心著称的，他们过信心生活，无论有什么需要他们相信主一定会供应等等，所以他心里面就有点论断他。后来荣教授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主在他心里面责备他，他说你说他没有信心，可是你没有爱心，你看我们有可能很强调要有信心，那是对的重要的真理，可是你的批评论断就是一种没有爱心，对吧？有的人说我才不是的，我讲的我批评论断是讲的是真的啊，他就是这个样子啊。有人讲得很好，他说对啊，如果他不是真的样子，那个叫做说谎，他真的是那个样子，那个叫做批评论断，懂吗？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事。 所以你强调真理，不要忘掉爱。就像我很喜欢提到在教会历史上一个故事，有人问奥古斯丁说，传统上教会有四个重要的记号：合一性、十徒性、大公性，还有圣洁，哪一个比较重要？奥古斯丁回答说，爱比较重要。人家给他四个选项，他的答案是第五个，叫做就是跟主一样，叫以上皆非啊，爱比较重要。嗯，可是另外一方面，强调爱的人，你也要学习把真理跟爱连结。你不要就是一头栽进去强调爱而已。嗯，我们要留心这些事。你要知道，保罗在讲到爱的时候，包括了一句话，叫做“爱是不喜欢不义”，对吗？哦，所以爱应该要跟真理产生关系。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嗯，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跟另外一个那个弟兄是很好的弟兄，对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可是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弟兄做一些不是很对的事，我觉得不好。可是这个弟兄就是全力的支持他，我就问他，你干嘛这样？因为那弟兄明明做的事不好。他说，因为他让我感觉很好。有的人就是这样，因为他跟他，有的人会这样，他就是会对你很好，施以小惠，我们的心就被他影响去了。你要留意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王，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有一个君王，圣经有很多宝贵的话形容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君王，可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他去跟北国的亚哈王联合，而且还跟他结亲，变成好朋友还结亲，把儿子娶了亚哈王的女儿为妻啊。你知道我在讲约沙法王的故事，先知责备他，他好像也没有那个没有改变。这个人很可能蛮有爱心的，也可以跟像亚哈这种人结为好朋友。可是你知道约沙法王做这一件事，带给他后来的，在他的第二代、第三代就带来很大的灾祸。几乎使他绝子绝孙，你知道不知道？而且那个很严重的不是他绝子绝孙，而是会把神应许大卫跟他的后裔要承受产业这一件事给断了线。后来是神特别的保守才没有这样。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另外，圣火严谨，常常花时间祷告，甚至进食，遵守许多的一些规条，做许多的操练，这是好事，对吗？哦，我们的生命应该也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在新约圣经的时代，有一个人，其实圣经没有讲太多这一件事，可是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的一些文献，知道一点这个事，就是主的兄弟雅各。主的兄弟雅各，他原来有一点没有那么认识他这个哥哥是神的儿子，可是后来他回转了。后来主耶稣复活，也向他显现。据说主的兄弟雅各在主复活以后，他听见人家提到他复活，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一定要有他亲自的显现，好像他就开始进食，要等到主亲自向他显现，他才开始吃喝的样子。那福音书、使徒行传都没有记载主什么时候向主的兄他的兄弟雅各显现，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的时候有提到这一件事。那个之后，雅各就成为一个非常敬虔、非常专心、认真的基督徒。 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他一直都非常严守律法，他原来可能并不是法利赛人，可是后来比很多法利赛人还要更严守律法，到一个地步连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都很尊敬他，称他叫公义的雅各。据说他的膝盖的皮，膝盖很厚的皮，因为经常跪着祷告，就是这个雅各。那也是很好，但是像这样的事不一定都对，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得到内心的自由，我想雅各还好，他自己虽然严守律法，却能够在耶路撒冷会议上面释放这些外邦的信徒，不要求他们一定要像他一样。有的人不是，有的人自己严守律法，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这样才是对的。嗯，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些，让大家，我想这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啊，我们思想这些事，找到生命当中，尤其那些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是对的，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事，可是你需要思考，那是不是一直都是对的，绝对是对的，不见得，可能有一些更高的原则我们要留意。你知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生命的自由里面，而不是受一些东西的辖制。而且我觉得那个这样的情形，我们也才有办法跟别的信徒能够彼此相合相调，能够更有合一，在圣灵中的合一。你如果守住一些框框，你一定会遇见有一些人不是这样，那你一定要大家都一样，你才能够彼此相合，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弄清楚，如果是绝对的，要圣洁，要爱主，这些当然你一定要都这样，你才能够彼此相合。可是如果有一些东西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不是绝对的，那么你那么执着那些东西，有可能就会成为跟别人相合合一彼此相爱的拦阻了，对吗？我接下来就要提到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很重要的事，就是在保罗提到这些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在当时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初代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开。我们在讲合一的时候，当然主要是应该合一嘛，就应该在一起哈，联合在一起。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初代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开。保罗跟彼得当他们在耶路撒冷会议开完以后，好像他们彼此都知道他们的服事的范围是不太一样的。我猜那个主的兄弟雅各听保罗跟巴拿巴讲那些事，他虽然后来心很宽大的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受割礼守律法，而只是给了一点他觉得必要的一些规条，可是我觉得很可能主的兄弟雅各对于保罗他们在外邦有一些东西他很不习惯，因为他不是在那种背景里面的，你知道他整个观念里面守那些律法，那包括生活很多繁琐的事才像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所以他虽然心很宽大的这样同意，或许也是受彼得影响，因为人家彼得得到一个特别的意象嘛。可是我想连彼得都一样，他不是那么容易完全的遇见在外邦里面那些事能够 feel good， 觉得 feel comfortable， 觉得很好，我想他不容易的，因为他的背景。所以后来他们跟保罗达成共识，说好吧，以后你就专一的在外邦人中间宣教，我们专一的在犹太人中间服侍。他们就做了一个分开，那个分开不是一种吵架的分裂，所以保罗特别提到他们用右手行相交之礼，有点像我们今天握手大家一起达成一个协议的意思。这是一个分开。很多年来我用一种方式来讲，他说有的时候分开 会成为合一的基础。你不懂得分开，有的时候反而不容易合一，而且也造成许多的瑕疵，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意思就是说，愿主帮助今天的教会能够明白，合一并不一定要大家的看法做法都能够一致，能够一样，或者联合在一起服事才叫做合一。圣灵里面的合一是重要的，可在外面的事工、外面的样子或者一个道理的架构上面都一样，并不一定是绝对必须的。换句话说，你可以不赞同某一个教会的做法，你也不会那么做，你不跟他们在一起服侍，可是你不需要反对他们，你可以接纳他们，承认那也是神的事工。你能做到这个吗？我多年来都喜欢引用据说是亚里士多德讲的话，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说一颗受过教育的心灵，他的标记之一就是能够容纳一个思想却不接受它。我想这个讲的是很好的。想想看，彼得或者雅各，他的背景，他在犹太人中间可以做很美好的事工，因为他也守律法，背景、风俗习惯各方面都一样，等于是他讲福音就是再加上关于福音的真理就好了。可如果他到外邦去服侍，他就会跟他们格格不入。我们下一次会讲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以后的故事，他到了安提亚，那里有很多外邦信徒，你看彼得马上就做出一些叽叽刚刚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大树的扫罗保罗不太一样，他生长在外邦，他很熟悉希腊文化，可是他又同时受了最严谨的犹太人的教育，成为一个法利赛人。他不只是这样，他的师门师承当时犹太人中间最严谨的教门加玛利的门下。他自己又很优秀，换句话说，他好像是 ABC 生长在美国，可是无论英文无论中文都是低流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不止语言、文化背景，许多的知识都是这个样子，到一个地步连罗马的大官都会说，只听他讲几句话就知道他大有学问，超过他们。但是这个人遇见主以后，他让神有机会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到一个地步他不再执着于那些律法，他知道什么是更要紧的，所以他不是从律法转换成另外一个道理，并不是的。他说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从此以后他生命的核心不再是一个规条，也不是一个新的规条。有的基督徒得救以后其实他们是新的规条，你知道吧？可是他不是，他是因为活的主是基督显现在他的里面。所以我常常说加拉太书其实主要不是在讲律法跟恩典的对照，而是律法跟基督的对照。你读加拉太书应该能够读出这样子的讯息来。所以他在外邦宣教，他能够分辨哪些不是必须的，他就把它略去，不让外邦的信徒一定要守那些东西。分辨这些很好，所以他才能够服侍得更好。我给你举一两个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例子。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被邀请去花园新城的一个 教会服侍他们，有一个特会，他要我们带他们追求。那我跟我的妻子被邀请去，另外他们还邀请了一两位我们的全职同工去。然后那个特会并不是全部交给我们，我们去带领几堂聚会，可是也有几堂聚会是有别的讲员。跟我们一起去的我们的 全职同工，不是我们教会的，是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没有士林喜安堂，可能还在宜兰的时代，无论怎么样是另外一个在别的地方服侍的全职同工，一个姊妹，她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跟各个教会都有接触比较熟，她是多一点都在喜安堂追求，而且专心的在这里追求。然后我就记得他去参加那个聚会，我们那个同工，他就像在参加自己教会聚会，很认真坐在第一排，就坐在最前面讲员前面的位置。那个早上是别的教会的传道人，一个另外一个讲员在讲道，然后那个讲员当然讲的道跟喜安堂讲的道不会一样嘛，可是人家在讲圣经嘛。然后我们在会场里面没有这么大了，那个小小的聚会而已，大家看着讲员的时候都一定要经过他，你知道吗？因为他坐在正前方那个位置，所以大家都看得到他的反应。那个讲员讲几句话以后，这个姊妹在前面就开始这样意思就是说怎么这样讲的而且明确的表达出来反正就有点像这样。你知道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对不对？那就是彼得到了外邦大概就会这个样子。另外一次，王一梅姊妹她在台大医院服务了许多年，她邀请我们去台大医院的医院团契服侍。我们本来就有的时候会被去那里做讲员，那一次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大一点的扩大的一个聚会，一梅姊妹邀了我们，也邀了两三位当时在沟子口喜安堂的同工一起去。那有一个同工被邀请去，一个弟兄，他比较不像我们比较常在外面服侍啊，我知道那天来的人，有的人并不见得很进入我们聚会的样式，所以我们都小心的做这样，唱了诗歌，我们也让他们有同声赞美的时间，但是我们小心的不像在自己教会就开始唱灵歌说方言，我们并没有这样。那因为参加的许多人都还不太进入情况，所以当然没有像我们那么释放的赞美。跟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弟兄传道人，他终于受不了了，因为他觉得咱聚会就应该这样释放嘛，所以他就站起来就开始大声的赞美说方言，像这样当时在场有一位弟兄我在大学时代就认识的，是台大医学院很优秀的一个学生，他以第一名毕业的，后来他走精神科，那个时代很少人愿意走精神科，所以精神科因着他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他是最优秀的却走精神科。后来这个弟兄他真的很棒的一个弟兄，后来他甚至放下他的医疗的工作成为一个牧师，也许有的人知道他是谁，可是他一向对于圣灵的工作灵恩很反对。许多年以后我在一个场合碰见他，他那时候是恒春基督教医院的院长，他们医院的同工邀请我跟我的妻子去他们的退休会，那个院长也去了，有一个晚上他就找我交通要跟我辩论关于灵恩的事情，他就提到那一天在台大医院的那个聚会，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我看你们的同工就跟我的病人差不多我不是用这样来批评那个同工，可是我讲这个你能了解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在有人不懂我在说什么，他是精神科医师啦，他说他的病人。 所以有的人在自己的地方好好服侍就好了，就像彼得雅各最好是在犹太人中间服侍就好了，他们能服侍的非常好，那是主托付给他们的。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主使用他们在别的地方，对吧？嗯，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这样分开来是合一的基础。最后我提到，虽然我们这样讲，可是如果在同一个地方教会，你知道什么叫同一个地方教会？比方台北真理堂、士林林良堂这样一个地方教会，那么最好服侍的人最好有一样的看法、一样的说法比较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节讲的，他说：“我劝弟兄们都说一样的话。”因为那是神用来建造教会的一个基本单元，一个地方教会。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就像在耶路撒冷教会，如果彼得跟雅各意见不同就很麻烦，对不对？有时候消耗在开同工会的时候有一大堆的争论，然后教会很难往前去。在那里我们也用到这样的原则，就是一旦在同一个地方教会同工的人，到后来彼此之间看法做法不一样的时候，尽量充分的沟通，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有可能分开是好事。好好的分开，大家彼此祝福，那是好事。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还会继续讲到这个道理，我们怎么样学习分辨什么东西是绝对的，什么东西我们要能够允许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03首。